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头脑加点料第三季节目的第六集开始咯。你最近有什么近况要跟大家分享吗？
最近我也是没什么近况想分享。我的近况好像都一样，
就是稳定的生活，稳定的工作，
稳定的存钱，准备下一轮的财富分配，储备自己的资金。
好，交给你养我了。
好，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个议题，叫做元宇宙。但这个议题最近应该已经沉默了一段时间了，因为大家知道去年是一个元宇宙非常火的一年嘛，甚至称为元宇宙元年。但今年因为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大家可能就没有再那么关注比较未来的事。不过呢，我想借由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元宇宙这个概念，蛮多我自己的想法想跟大家分享。
大家都在谈元宇宙，可是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一个全世界都普遍认同的观点来定义元宇宙到底是什么，
比较新潮的词出来嘛，所以大家就会哇风潮的感觉。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元宇宙好。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个概念非常简单，当然它里面的组成是非常复杂，但它整体的概念其实就是去创造一个非常贴近真实世界的虚拟世界，这个其实就是元宇宙。大家应该知道元宇宙就是 Metaverse 这个词啊，其实在很久，可能30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所以它其实不是最近的，也不是脸书自己创造的词汇。
真的，我以为是新的。
对，它30年很早很早以前，它起源于一本小说叫《Snow Crash》，就中文可能叫《雪崩》。在它的小说里面，其实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词。当时它小说里面描述的，其实就是这个概念，跟我刚才讲的就差不多，就是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有虚拟的这个化身在里面做各种活动。我觉得它的关键字就三个字。沉浸式，这个其实在去年下半年 Facebook 正式改名 Meta， 它不是有开了一个类似一个发布会，就是放了一个影片出来嘛。祖克伯其实有提到三个，就是沉浸式，因为我觉得你这个虚拟世界里面你要让人家能够投入进去，大家会喜欢在这个环境里面长时间的去待着，长时间的去做任何他在现实生活中他会去做的事情，那你一定要是要非常的沉浸。有非常多的概念，比如说像那种 3D 电影，其实或多或少也算是有点类似元宇宙，但只是比较农村版。人们可以沉浸在那个比如说 3D 电影里面嘛，其实相对来说比较难一点，你会受到外界的干扰，然后你会受到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刺激，所以让你分心。所以其实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它不算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元宇宙，它就是可能是一个一开始
体验吧，
对，一个体验而已。对，所以沉浸式三个字我觉得是元宇宙最关键的东西。如果大家还是不了解的话，其实用电影举例是最最最最简单的一件事。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嘛，游戏啊或是电影类的东西，他们拍出来的东西都是领先人类的科技嘛，因为有一些幻想拍摄的手法。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电影应该就是骇客任务了，它好像是也是很久以前的电影，那当时候就已经有出现这个概念了。只是呢，骇客任务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在它也是人的脑门被插了一个插头，那这个人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一个虚拟的世界，
就是侵入式的脑
机界面。 对， 有一点脑波机的感觉。只是呢，它比较特别的是进入到虚拟世界里的这些人呢，他不知道他在虚拟世界，他以为那个虚拟世界就是真实世界。对，这是骇客任务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它的那个环境的塑造出来其实跟沉浸式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为什么？因为你人在里面，结果你不知道那是一个虚拟的世界，那就是代表你100%沉浸在里面，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例子。元宇宙的例子，
沉浸式走到一个比较成熟的时候，就会让你分不清现实跟虚拟世界，
就有一点这种感觉。如果你一开始不知道你是真的进去的话，你可能就会忘记。
okay.
那另外一个电影举例是比较少人用这个来举例，但我觉得它是非常贴切的，叫做全面启动。因为全面启动其实你知道它进入到梦境里面嘛，那跟我们讲的虚拟世界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你回头想想梦境是怎么产生的，我们脑中的潜意识根据现实生活去创造出来的梦境，所以梦境里面跟现实生活是非常非常贴近的，只是它可能概念跟我们虚拟世界不一样，但其实整体那个感觉就像是元宇宙。另外一个当然是最近比较火的电影，其实也2-3年，就是《一级玩家》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觉得《一级玩家》就是未来元宇宙的一个雏形啊，看他们戴着那个 VR 眼镜啊，进入到世界里面去打打杀杀赚钱买东西啊，所以《一级玩家》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例子。
我不是说我的公司 Impact Cocktail 也有办元宇宙相关的活动嘛，
对，
里面我们就请了很多科技法律还有金融科技的专家来分享想法，那里面就有老师也是举全面启动跟一级玩家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嗯、对，老师们也觉得梦境其实相对它就是元宇宙的一种，但是它是人 default 设定里头的元宇宙、
嗯、没错没错，它不是我们外在可能去创造的环境，
对， 对，
只是差别在这里而已。那一样我们接下来探讨几个议题好了，这几个议题其实会搭配着我对元宇宙的观点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元宇宙其实是真的是人类最终的一个理想的世界，就不管之后地球或是宇宙环境会怎么毁灭或是怎么样，但人类最终会去创造这样的一个环境让大家都可以进去，相对可能真实
是
世界比较压力没有那么大，所以我是非常认同元宇宙的概念，但是呢我非常不认同是它可能在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之间会实现，其实我不太认同，因为其实祖克伯在他的元宇宙的那个
论坛
他们上面其实有说他认为在十年之内好像就可以让什么十亿人或是几亿人进入到元宇宙，但我觉得不太可能，我这我自己的想法。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觉得元宇宙在我们这个世代甚至下一个世代其实都不太可能实现，可能要到很久很久以后才有机会实现的原因。那我们先讲一下第一个议题好了，就是元宇宙真的大爆发了吗？因为在去年很火嘛，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去年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让元宇宙这个词突然之间就一夕出现在人们眼前，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然后各大公司好像就有一些投资啊研发啊等等的动作出来。那2021上半年发生了什么事，有一家公司叫做 Rolex， 也不是 Rolex， 它叫
Roblox 吗？
差点说成劳力士。这个游戏其实我没有玩过，但我稍微读了一下它的东西啦，它是一个游戏平台，它创造了跟它同名的一款游戏，那款游戏其实也是一样，它就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一个世界，让玩家可以进去以一个虚拟的身份去进去玩，只是它比较特别的是呢，它在里头创造了一些虚拟的经济，或是它创造了更多可能性，因为以往的游戏是什么，就是我开发者我创造一个场景给你，比如说可能枪战，然后我就创造一个地图给你，然后你玩家进去你就开始大逃杀或是开始歼灭敌人打怪这样，那这个就变成说你在游戏里面你就是被一个局限住，你没有办法像真实世界一样，那这一款游戏就是它创造了很多可能性，是你可以去创造自己的角色，你甚至可以在游戏里面创造游戏让别人来玩，进而去可能创造一些经济流动啊或是一些交易平台啊等等的
那
非常贴近，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有点像我们的元宇宙。那他这个游戏公司呢就在2021年的上半年就上市了，他 就被称为什么元宇宙第一股，所以那时候在上半年其实因为这样的关系就带起了一小阵的风潮，因为当时候上市的估值达到大概400亿美金吧，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其实游戏类也走得非常前面，因为更早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像是要塞英雄，要塞英雄这款游戏它原本是一个 3D 射击游戏，结果它后来跟那个 DJ Travis Scott 合作，然后让他在里面虚拟的环境里面办了一场演唱会，然后像 Ariana Grande 也是在里面办了一场演唱会，所以那个其实都蛮早期就已经出来的一些应用。那要塞英雄就是把原本的射击的游戏它转变成一个类似社交体验的一个平台，因为大家就可以进去听演唱会嘛，然后好像真实的在你面前唱这样，对，所以那个其实也蛮早，甚至像是一些什么当个创世神，这个我就没有研究了，但是其实元宇宙的相关的游戏是非常非常多，甚至有一个动物森友会、动物森友会的有一点点像元宇宙的概念，对，所以其实游戏走得非常的前面。好，那接下来其实到了下半年应该就不用说，就是 Facebook 改名 Meta 嘛，那这个就引爆了元宇宙当时候的话题。但为什么我不觉得 Facebook 真的是因为看好元宇宙这一块，他们全力要发展元宇宙，所以才选定在2021年去提出这样的话题？我觉得其实他们迫于无奈比较多一点点。我们先说时机点好了，时机点或许有一点点适合，原因是因为当时候疫情嘛，那疫情大家就是开始关在家里面，所以一些远距办公啊或是一些远距的软体啊，远距的一些虚拟的社交平台啊，就是大家开始推出来嘛，因为发现哇这个是一个商机，所以那时候脸书可能看准了这一波，想说可以冲一发这样，也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无奈。无奈在哪边呢？因为大家知道 Facebook 的相对于世界几大巨头来说 Facebook 的名声应该是最差的，它的争议性应该也是最大的。不用管就是他们这个社群平台上的一些仇恨言论啊，或是一些未成年议题啊等等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再加上他们的广告投放，这是我也是非常讨厌的，就是 Facebook 的广告投放已经到了会让人家生气的地步，
就已经很严重干扰，
就无时无刻跳出来一堆乱七八糟的广告
使用
者
体验，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还蛮糟糕的。那反正他们改，我觉得这个用意是为了要洗刷，或是说划清界限啊，就是跟之前的一些议题去做一些切割。我个人认为这个原因比较大，所以他们才选择啊改名啊，我们说啊我们要投入一个新的领域啊，甚至我们要重新出发啊等等。所以其实这个事件的过去一年的事件发展，所以才不让我觉得其实元宇宙会是一个可能已经就在我们眼前的一个产物了。我或许会觉得是它只是一个刚好 Facebook 就是发表了，就是这个时间点大家可能被炒起来了。
我觉得大家可能未来几十年会一直追求这个东西，但是要到电影里的场景可能没有
最终的，对，最终的那个元宇宙其实还是距离我们很遥远。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啊，因为大家如果有看那个发布会的时候，其实 Meta 在当时候没有提出任何一项产品或是一项服务是有帮助元宇宙的，他只是说、哦、出来我要改名了，然后我要投几百亿美金到这个领域里面，但其实他都没有推出任何一个爆炸性的产品或是什么东西问世让我们有机会更进一步，其实都没有。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炒作议题居多啦。好，那我们就谈论到第二个议题好了，就是痛点。因为我觉得痛点这件事情是才是让我真正会觉得为什么元宇宙不会在近十年二十年发生的原因、啊、第一个最大最大的痛点也是最关键，就是它的基础技术。元宇宙的基础技术是什么
不知道、欸、但我只知道可能它需要达到、嗯、就你刚才讲沉浸式嘛，那怎么样去达到这个沉浸式人机互动的体验就很重要，但是这件事情目前好像至少目前没有已知的一个科技或是技术、嗯、或是任何一个产品是完完全全让我们已经可以这么做的。
对，没错，这个痛点是非常我觉得非常严重，因为大家要进入到那个虚拟世界你一定要有一个入口嘛，就是一个工具嘛，不管是体感或是一些穿戴式的科技，那目前看起来应该是 VR 眼镜会是目前的最合适的一个设备，但是你会发现其实 VR 眼镜还没有办法做到我们理想中的那个状态。
我觉得也还有一个大问题是 VR 眼镜啊，或是像我们去电影戴那种
3D 眼镜
嘛，它都没有办法戴太久，它戴久了其实都会不舒服，加上你本人不可能带着这个大东西在路上走来走去，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如果要变成真正现实生活中的东西的时候，感觉至少要跟像我们的眼镜长得一样轻巧，然后你戴久了是不会头晕目眩或是身体不舒服的，不然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没错，这就是我想强调的重点。因为现在的 VR 眼镜其实很大一 can， 那你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刚才讲沉浸式嘛，你要进入到一个类似真实世界的虚拟世界，你进入到那个世界里面，你可能是要八小时、十二小时那种时间，你戴一个眼镜，你可能戴一两小时你就累了，那你就想要拔掉。拔掉的话，其实就跟我们刚才讲 3D 电影一样，你就不可能完完全全达到沉浸式这样的要求。所以其实，我不看好的原因是，就是因为它的基础设施，就是这个最基本的硬体的科技，我们还没有办法达到。我不知道大家对于 VR 这个词有什么感觉，因为就我的感觉来说，我记得它已经炒了快十年了吧，从 VR 问世以来，然后大家就是争相的想说哇这个科技很炫，应该比如说去三创，大家应该会有一些游戏嘛，就你付钱你可以戴那个眼镜去，
没错啦，
对，去做一些什么骑马啊，
对对对，
什么什么枪战之类的游戏。我记得那个已经存在了蛮久，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到目前为止各个大巨头像是 Facebook 或是微软啊或是 Google， 其实他们陆陆续续有在推出不同的 VR 眼镜是真的，但是目前都还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刚才讲的，它如果类似一个我们平常戴的眼镜哦，那可能就很 OK， 但是它就是这么大 can。
嗯，
那因为像最近其实我记得脸书还是有在公布一些他们 Meta 眼镜的一些更新版或者是一些高阶版，但其实最近有一个叫做 Mirror Lake 的一个 VR 概念眼镜，但我后来想说我去研究一下这个外形，结果发现它是他们实验室里面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眼镜
所以还没做出实体，
对，
实体模型，
对，就是他们研究说哇，之后可以朝这个方向，但是你会发现一定有很多技术啊还没有办法突破。
Google 好像也有推出一个叫 XLab。
对，没错。其实我刚才讲回到第一点，我为什么会觉得 Meta 这一波只是一个大炒作，原因是因为其实 Google 或是微软在不管是眼镜或是其实各项方面会比 Facebook 还要来得强一点点，只是 Facebook 的声量比较大，大家好像觉得哇 Facebook 要真的要开始做一些动作，但其实人家 Google 或是微软他们已经有一些更超前Facebook 的一个进度的一些东西出来了，只是他可能没有面对C 端，他们就是一些 B 端的一公司去做
尝试，
对对对对对，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可能就不知道这样。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痛点，没错啊。想跟大家聊聊，就是那我觉得目前最近可行的一种关于元宇宙的商业模式，好了。但现在确实还是有一些商机在的嘛。那我觉得两大领域吧，一个就是游戏，另外一个就是远距工作。游戏我觉得不用多说，因为你看 VR 的发展或是目前出来的一些有关元宇宙游戏，其实他们或多或少都已经触碰到元宇宙的概念，算是蛮成功的。我觉得游戏类的进展，我觉得它会让某一群特定的人愿意去尝试，而不是好像哦发出来之后，没有人想要去体验，大家对这个都不熟，不想要去参与，但是游戏类会有一群人会想要去投入，所以我觉得游戏的产业会走得更前面一点。那游戏你做装备啊，各种先进的设备，科技设备可能也是相对比较合理，因为一些重度游戏者他可能会去体验一下，对，所以游戏产业我觉得是元宇宙在最近比较可行的一种商业模式。另外一个就是远距工作，其实祖克伯也在他的发布会上有提到他们最新应用可能会在远距工作，因为他不是讲了很多他的虚拟人可以进去，然后大家在开会的时候呢，你可以观察到别人的表情一些细节，来让它达到一个比较真实的感觉，而不会像是我们可能用 Skype 或是用一些远距通讯的一些系统啊，你根本看不到你的脸，然后我也不知道你讲这话你的表情是什么，大家会觉得很有距离感。但透过这种沉浸式的方式，你可以在虚拟的世界里面察觉到每个人的一些表现，是远距工作做不到的。对，这个体验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你的表情是这样。
就把原本的数位世界的东西刻画更细致，
对，更细致。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远距工作是有机会在这近几年去达到的。那毕竟工作在人们的生活里面可能八小时，但是你真正跟人面对面去交谈呢，可能两三个小时一天。那如果你戴那个超大眼镜，可能两三个小时是可以接受的。对，就是你要开会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眼镜戴上，然后跟大家一起开会。然后没你的事之后，你就把那个眼镜拔下来继续工作。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远距沉浸工作这一块呢，其实是蛮有机会，在可能近五年、近十年就有机会去尝试看看。
那我要分享，它可能不是商业模式，但我觉得是发展中蛮可能会出现的，就跟远距沉浸工作的概念有点像，就是科技发展通常不是都会比法律快吗？可是有一些科技，因为目前已经有一些限制了嘛，不管是个资法或是什么 local 的法律，所以它如果没有通过某一些规则法律，它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下一步。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不会希望法律拖累科技的发展，所以科技法律相关的专业人士最近就有在筹备虚拟法庭、元宇宙的法庭，让陪审团啊，或是这种东西也是可以更真实的，可能不只是数位开个会而已，可能弄得更真实，在虚拟世界有一个法庭，那所有虚拟世界相关、元宇宙相关的东西可以直接上这个法庭，快速去做出一个裁决，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许也可以比较快的时间内就发展起来。然后他们还说有可能会发展出虚拟法庭系，现在不是有英美法系、大陆法系，那说不定虚拟世界会有一个专门的法系，
专门的几个高手在研究。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有很多场景，也许我们还没有办法那么快达到一个成熟，然后像电影里那么夸张的一个虚拟世界，但是现在有很多应用场景是可以去延伸看看，帮助让我们的现实世界过得更好。
对，因为有时候这种科技发展真的太快，你法规跟不上真的很麻烦。
对，
对，你会拖累到整个进度。
对，但是有一些确实是有点必要，
特别是在这种虚拟世界，你看像我们的网络世界发展了这么久，其实网络世界的相关法规还是
有很多需要更完善的地方。
没错，所以法规必须要走在更前面，这点是蛮好的。那我们就来讲第三个议题，元宇宙的几个成型的关键点。我们刚才讲的最基础的关键点就是硬体嘛，你没有硬体，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办法做。其实还有几个关键点，我自己觉得有两大关键是元宇宙要成型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元宇宙其实你要想，你把真实世界搬进到虚拟的场景里面，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几个东西你搬进去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你这种东西不搬进去，其实虚拟世界永远都不会像是真实世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所谓的经济活动，一个经济体，你必须要在虚拟世界里面建造一个完整的一个金融体系或是一些经济体系，那它才会比较像是我们真实世界，你才可以在里面，比如说在里面工作，或在里面交易，或在里面做任何相关的一些事情。你可以看到每个游戏，不管是手游或是网络游戏，它一定会有它的交易平台嘛。就比如说你要买装备嘛，你要买皮肤，你要买一些服装，那个其实就算是，但是那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交易的平台，它其实没有达到互动啊，或是达到每个人可以去互相这样串联起来，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经济活动。但是你要在一个真实的元宇宙里面创造的是一个完完整整的经济循环的一个体系，其实你就是等于把现实生活中的
所有
相关钱的东西你要搬到里面去。
嗯，
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就是刚才讲的钱。因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钱怎么来的？
一开始不是以物易物吗？
我这边钱是讲的就是法币啊，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里的根基就是法币、
就是要有中央的中心去发。
没错，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有一个政府去发了一个法币，然后让它流通，由政府去管控那些钱的流动，那让它去流动，产生整个经济循环嘛。那虚拟世界要怎么做到？其实你说虚拟世界里面，我创造一个虚拟政府，发行一个虚拟法币，
这就是我很想讨论的一个议题，叫做你觉得元宇宙，说不定下一次我们可以讨论，今天应该来不及。你觉得元宇宙到底要去中心化还是中心化？
这是一个非常大，
我超想讨论，
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听起来目前大家都会把区块链跟元宇宙绑在一起嘛。
对，
那区块链本质就是去中心化，
没错。
但是元宇宙要怎么让你放得下心来进入这个金融体系呢？是不是要有一个中心化的机构你才愿意接受？或者是像刚刚不管你提到 AR 还是VR 或是以后的混合实境 whatever 这些东西，当你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东西也都会读你的数据，它会陪你一起看这个世界。那如果这些资讯这些资安要怎么去管控？是不是要有一
个
中央机构去管控？
你开启了一个无敌大的议题。
对，我就想要下一次讨论。
对，这个议题
一说到这个，就是像我比较例如在投资上面，我是非常风险趋避的那种保守投资者，我就一定看到一个商机的时候，我会先想到一些相应的风险。那像元宇宙体系，如果我要进入这个未来元宇宙体系里的虚拟的一个经济系统的时候，我会想先确认发生什么事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机构，或是是不是有什么补救方式，
对，让你去安心嘛，这其实很重要。但是呢，这其实有点像接下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真实世界你一定要一个政府去做这样的事，那虚拟世界到底有没有可能成立一个虚拟政府做这样的事，然后这个虚拟政府是能够让几亿人安心的一个机构，
而且它可能要是跨国际的，
对，没错，
但它一定又不能去违反，就是怎么讲，侵害到各国之间的利益，
对，没错，每一个人的利益权益该怎么保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
超
庞大的议题。
而且它可能不只是管经济，它又要管资安，它还要管法律。
对，其实对我来说啊，我的观点是，我认为在虚拟世界里面创造一个中心的机构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嗯，
因为它就是一个虚拟。假设你今天在现实生活中，你可能对美国政府不满，你觉得美金怎么样怎么样，你是可以找到这个政府去可能游行抗议啊，但你在虚拟世界里面，假设这个政府发生了一些不公义的事，那你怎么办？他可能甩甩屁股，他就从虚拟世界撤退，你就永远找不到他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其实我觉得你要做这样的事情是有点困难的，而且我觉得以人类的道德观可能还没有办法达到一个这样的水准，我自己觉得。另外一个替代方式，我反而觉得更 简单一点，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什么，用加密货币，用区块链的技术来达到这一切，就是所谓的去中心化。我这边讲的可能就是一些经济活动的基础啦，我们就是用加密货币取代，因为加密货币的特性就摆在那边。加密货币就是非常适合元宇宙的一个概念，因为什么？第一，去中心化嘛，你不用创造我刚才讲那个虚拟的机构，然后去讨论说它到底可不可信任。那第二个就是应用区块链的技术能够担保在钱的流动它是安全，每个人都一样，它是利用每个人来去共同管理大家的钱。加密货币的特性嘛，就是公开账本，具有任何的时间戳记，就是每一笔交易它有时间，它是不可篡改性的。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下去打造一个经济循环的体系，我认为是可行的。所以我觉得我刚才讲两大基础设施，第一大基础就是加密货币。但是你会发现又扣回到我最一开始的论点，我认为元宇宙不可能在二三十年之后达到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因为你要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创造经济环境，你会需要加密货币。那加密货币这个东西你要是一个成熟的被人们接受的，因为假设今天人们不接受你的加密货币，那你想怎么他怎么可能到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去使用一个他不相信的货币。所以元宇宙要成型，它一定要等加密货币成熟才有可能，
确实是没有办法那么快。
那加密货币现在是一个什么时期呢？就是一个婴儿时期。对，必须老实说，
它看起来已经很火红了耶。
对，但是你可以发现大部分人还是不信任加密货币。
对啦，其实大部分都还是
年轻，你不相信它的本质跟技术。甚至有一大部分年轻人就是在炒作，他就是问我要，反正我就是赚钱，我根本不，
因为新的东西会有更多商机去可以偷挖到，有时候你不见得有多懂，
对，你不见得说我相信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我的信仰，不见得，有一些只是为了赚钱，所以你还要等加密货币成熟被大众所接受，它才可以使用到元宇宙。那元宇宙第二个关键点我觉得就是 NFT 了，之前没有跟大家聊 NFT 啦，可能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聊一下。
完全不懂 NFT，
我其实也目前没有到很懂，但是你就把它想象成它就是一个所有权的一个标记，就是一幅画，你把它变成 NFT 之后，它就是会在链上去做注记，说这个东西谁拥有了这幅画，那这幅画它就是独一无二的。比如说一个珍贵的画，一定有很多人要抄袭仿冒，那你要怎么确保说这个画就是真实？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能透过什么专家鉴定嘛，我们还是透过一个中心化的，不管是人或是机构来去鉴定它，你没有办法确确实实的保护到它，因为还是有一点仿冒品，甚至你的鉴别技术可能出错，可能你的真机就永远失传。但是 NFT 不会有这个问题，它还是利用区块链的技术去在链上去帮它做一个标记，它会去记录说它这个东西它是不是从发行人的手中出来的。那你其他什么复制从哪边乱七八糟跑出来的呢，都会被视为仿品。对，所以其实我反而更看好 NFT 这个技术更胜加密货币。那为什么 NFT 对元宇宙非常重要？你要想哦，你进入到这个元宇宙，那一块土地是谁的？我们进入到元宇宙，我们想买块地或是买个房子，那请问一下，我先到这一块就是我的吗？你要怎么证明是你的？
啊、证明的话，
对，你要怎么证明是
你的？但我先到是我的，没错，就
对啊，你可能先买
当年的拓荒世界，
对，你可能买了这个土地呢，但是如果我后进来的人说，哎、欸，没有，这块是我买的，那你怎么办？我有花钱，我也买了，
就还是要用区块链技术，
对，
就还要上链。
所以为什么 NFT 这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代表就是所有权。你能想象在一个世界里面，如果现在没有所有权，会发生什么事吗？我的房子直接被人家拔走了，我的。什么话，我的什么东西，我的所有东西都是可以被大家取代的，就是马上就被拿走，就说哎、欸，这是我的、欸，
我想抢就抢，
没有办法，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会变以前都乱的套，对，所以 NFT 其实在对元宇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像我妈去买那个网购的鞋子，买回来看起来是真的。然后有附什么什么卡什么卡什么卡，结果一验还是假的。那更不用提，大家知道是在虚拟世界里面，我一个 Ctrl C Ctrl V 就复制一堆东西出来，你要怎么样去鉴别它的真假，就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其实是我觉得元宇宙两大非常重要的支柱，就是加密货币跟 NFT。那 NFT 更不用说，它在发展，它现在是胚胎，所以一样，我们要去进入到元宇宙，一定要等 NFT 等区块链这个背后这个技术成熟了， 被大家所接受了，它放到元宇宙里面，大家进去使用了，我觉得才会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周。那其实还有另外几项，像是什么 AI 技术，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那都只是讲比较大的一些建设哦，里面还有非常多的细节，那我们一定得透过AI 来处理，或甚至是 5G 网络，甚至未来的 6G 网络，甚至是马斯克的低轨卫星，有没有办法去串联全世界，让网络这一块更发达？因为你要进入到里面，你一定要透过网络嘛，你没有网络你就全毁了。那甚至是物联网要不要放进去？我认为要啦，因为现在真实世界就是物联网的串联嘛。那你虚拟世界，如果你没有串联的话，你进去你会觉得非常的不方便。那这东西要放进去。对啊，所以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关键的这些，你会发现就是元宇宙这个各项的细节是不是
每一项
陆陆续续都在发展中，
就是需要很多时间去琢磨的科技，所以你才会说你觉得没有办法。这样子看起来确实是，因为不管是 AI，
因为你每一项都要成熟的，对，
其实都还在一个发展中的过程，
没错。然后你要把这些全部东西拼起来，才会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元宇宙，
而且还要有人有办法把这个东西拼起来。
对，我们还
现在大家各自发展嘛。
我们还不讲一些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可能微软搞一个世界， Facebook 一个世界，那彼此的世界要怎么串，都还没有讨论到。对对对。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还困难点，
感觉好像游戏哦，你可以选很多场景，进入不同的
不同的世界，对。但是你有办法把它并到一个游戏里面吗？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是提供一些想法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在这个熊市里面，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些沉积已久的一些议题啊，是还蛮不错的。那这一集差不多就这样了，也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吧，因为这个我觉得科技的东西真的变化很快，那也非常值得大家去注意一下，纵使你可能不是什么理工人啊之类的，也是非常值得投入一些你的心力在上面的。
完了，忘记整理听众回馈了，那下一集
再讲。好啊，这集比较长一点，
下一集节目将在
9月7号播出，
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Box、 Google Podcast和 Mixer Box 搜寻头脑加点料，和我们一起为自己的知识库加点好料。听完觉得有收获或有任何建议，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
我们7号见，
拜拜。
Bye.